那是以西结书的第45章，我们又进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间里边，所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但是已经到了45章了，离48章近了一些。前面呢，我们看到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讲，我们从四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镜头不管它如何的拉，但是都是在这个意象当中啊，还在意象当中。在这个意象当中呢，我们看到前面看到了圣殿是吧？看到了那个圣殿，要量那个圣殿，然后呢，又祭司、君王这些上前面我们讲的。那我们看这个到45章，他开始讲什么呢？我们看45章啊，45章第一节说，前面讲到说祭司啊、立位人呐、啊，他们如何去做。他们如何应该的洁净，如何的献祭？那么到第45章呢，就开始讲到了说，你们占咎分地为业，要献上一分给耶和华为圣供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份儿以内视为都要成为圣地。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了说什么？好像我们这个镜头呢，又开始从这个圣殿，对不对？圣殿，然后那个祭司那些安排。又开始拉了，拉到什么呢？拉到圣殿腹地那这片地，这又涉及到一片地了。这镜头又开始往远拉了，就好像我们这镜头在这边拉到是什么？基督福音堂办公室一拉呢，就拉到哪？拉到了释迦堡，是吧？现在就这个区域呢，我们看开始扩大了，开始扩大到说这片地了。说这片地呢，给以色列人这片地呢，要划出一片地，这片地呢，要把它。称它为什么呢？称为圣公地。圣公地呢，就是要归给耶和华神。也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的这片地当中呢，是有一片地呢，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宽呢是25000肘啊，长是25000肘，宽呢是10000肘。那么这个地呢，要以及四围的地呢，都要成为圣地，都要成为圣的。圣地呢，圣地的意思就是属于神的，圣地的意思就是属于神的。第二节说，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肘，宽500肘，四面见方，视为再有50肘为郊野之地。所以我们就想一下，现在呢有这么一片地哈，我们就是简单的看一下，25000肘，然后10000肘这么一片地，然后在这当中呢有一个500肘乘500肘的，这是个圣地哈，这是一个就是圣所的所在地。第四节呢，就说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所以这是全地当中的一份圣地，要归于供圣所执事的祭司。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份地呢，是归给祭司的，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房屋之地、圣所之圣地，也就是在圣所边上有一片地，怎么样呢？是归给祭司的，他们住在那里，因为他每天要进圣所去服侍上帝的。然后说呢，又有一份地，就是在这个圣所的地里边又有一份地，这一份地呢，长25000肘，宽10000肘，要归于在殿中供职的利未人，作为20间房屋之业。也就是说，在这个两，我们看这个，一看这个距离，我们就知道这25000肘、10000肘，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圣供地，这是然后中间有圣所，那么下上面呢又有一片地，也是25000肘乘15000肘，这是什么？利未人。祭司呢是靠近这个圣所的，在这个25000肘这10000肘这当中的，但是上面这个25000肘乘以10000肘的话呢，这是归给利未人的。好了，他们这些人呢要在那盖房子，他们也要住在那里。好了，下面又说，也要分定属城的地业，宽5000肘，长25000肘，挨着分供的圣地，要归以色列全家。所以这里边又有一片地，跟这片地呢是挨着的。看两万五都是25000肘，但是这个呢只是什么呢？是5000肘。这个是这个地业呢是挨着分供地，要挨着就这个圣地10000肘，25000肘，25000肘乘10000肘这个地方的挨着它的，这个归要归以色列全家，归王之地，要在圣所供地属城之地的两旁。看到这横的是25000肘，这是10000肘，也就是说王的圣地是在什么？在这10000肘这边，这两个方向的，这两个方向的，两个方向是多少呢？然后说，归王之地要在圣所供地和 属城之地的两旁，就是圣贡地和属城之地的旁边，西至西头，东至东头。我就查什么叫西至西头，东至东头，就是从东边开始一直到头，因为东头是什么？是海，西边是哪儿？也是海，所以就到头，这两边这都是你的。然后呢，下边他就说，其长与每支派分的一样，所以它的长度呢和每个支派，也就是说这是放射状的，看到没有？长度是跟那边是一样的，跟支派是一样的。好了，下边他就讲到了说，这地在以色列中必归王为业。哎，这两片地是归给王的。下边他说，我所立的王必不再欺压我的民，却要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家。所以这里又讲到了这个王呢就不再欺压以色列人了。那么这句话是对应的什么呢？对应着之前他们被掳之前的光景。被掳之前的光景是王怎么样呢？王欺压百姓。那个时候的欺压百姓能欺压的是什么呢？就是掠夺他们的地，对不对？抢到他们地里边所产的，欺压他们，不公，除了不公正之外就是抢夺他们的土地。但是呢他说这时候的王呢要有个王，这个王呢是有他分派的地的，然后呢这个王呢不再像以前那样欺压百姓了，却要按照支派把地分给他们，也就是这地业呢是永远归给他的百姓的。第九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这讲到了王说，以色列的王你应该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边他就给这个王立下了规矩，说你够了，你的地，你有你的地的，你有你的界定的范围的，你不可以再勒索去抢夺百姓的地，你要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神的百姓，而不是勒索欺压的，不可以的。然后第十节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用公道的天平，公道的以法，公道的巴特，以法与巴特大小要一样，巴特和成赫梅尔十分之一，以法也可以成赫梅尔十分之一，都以赫梅尔的大小为准。舍克勒是二十基拉，二十舍克勒，二十五舍克勒，十五舍克勒为你们，为你们的尼拿。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好像就是我们中国人叫，这是公制，我们现在这个度量衡啊，这个要解释的清楚一点呢，就是这里面无论是赫梅尔、巴特，或者是这个舍克勒，或者是基拉呢，都是一个重量和体积的长度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看到了哈，所以秦始皇对中国的贡献之一是什么？他统一了度量衡，所以这里面就是统一度量衡的。公益呢，你要公益啊，你不能说哎，我卖你这个粮食的时候，出去的时候一巴特等于十斤，买进来的时候一巴特等于二十斤，那不行。所以你得公益，得公平，要统一的。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统一度量衡来显示要公平公益。然后呢下边就说，你们当献的供物乃是这样。哎，这里边讲到了说，这里还在指王哈。王讲到说，你有你的土地，你不可以欺压百姓，不可以抢夺百姓的土地，然后呢你们要用公平的这个砝码，公平的这个升斗，公平的标准来对老百姓。然后下边呢还是这，你们还是指着那些王，所以你们要把当献的供物乃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个王呢要代表百姓呢，要把供物呢要献给上帝。怎么呢？他就说了，一赫梅尔麦子要献以法六分之一，一赫梅尔大麦要献以法六分之一，就是你要从这个当中要取，这是这个，就是说一赫梅尔的麦子你要取以法六分之一，就是取一个百分比出来。然后你们所献分定的油，按油的巴特，巴特因为巴特是容积的标准，所以呢就是说一科尔油要献巴特十分之一，原来十巴特就是一赫梅尔。好了，这是面和油如何的献，这有个百分比的，有点像税率似的，这可能就是早期的税率。当然那是以贡献的方式来献给神的。然后呢十五节呢说，从以色列滋润的草场上每二百羊中要献一只羊羔，这都可做数祭 犯祭、平安祭，为民赎罪，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些王呢，要从百姓当中呢，按照这个比例呢，来收取麦子啊，收取油啊，收取羊啊。他们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把它献给神，作为素祭、燔祭、平安祭，还有赎罪祭。他要献给神，为民赎罪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这王从老百姓当中所收取的这一部分，他不是用来肥己的，是自己富裕的，而是要把这些怎么样呢？替老百姓献到上帝的面前，能够蒙神喜悦，来纪念，来感谢上帝，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他也丰富给我们有供应。然后呢，下边就说了，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供物给以色列的王。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不但讲到了王应当尽的本分，这里讲到了什么？老百姓应当尽的本分。所以当王到老百姓当中去收取的时候，老百姓你要顺服，要把这些当给王的，你要给王，因为王要把他献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怎么样来祈求祝福。然后下边就说十七节，王的本分，所以这又提到了王的本分。前面讲到是什么呢？王的本分要带领以色列家要建立与神之间那个正常的关系。下边又接着说，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所以这里又讲到了王还有一个功能，做什么呢？要带领以色列家要在神所设立的不同的节期来献不同的祭。那天呢，我们上星期四那天我们讲到了有关节期，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就再稍稍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节期。节期呢，这里边讲到了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是什么呢？是神为了使老百姓可以纪念，能够想起，能够不忘记，能够不断的传承，就在他们每年的当中呢，来选出一些节期，不单是节日，有些是节日，有些是节期，就是说那个节呢，可能不是一天，可能是七天，有的呢可能是49天，它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几个节期呢，让这些老百姓呢，让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分别出来一点时间，一天时间，或者是一段时间，来纪念，来想念这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国家当中所做的工作，并且呢，作为一个固定的时间，每年都要这样传承下去。爷爷死了，爸爸守；爸爸死了，孙子守。这样一代一代可以传承下去，使以色列人呢不至于忘记以色列的神。所以节期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单是这些人可以借着节期可以学习耶和华神的律法来认识这位上帝，并且可以子子孙孙的怎么样，能够不断的来认识这位神，来跟随这位神。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呢，这里边把这个本分归给谁了呢？这事儿谁来带领做呢？王。所以以色列的王，你要带领以色列人每年按照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来什么，来过这个节期，并且按照耶和华所定的，如果我们去读申命记的时候，那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还有那个民数记，就是这个节期七天你要做什么，这个节期你要做什么，你要献祭如何献，献什么祭，献多少，然后这几天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都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王呢，你要带领并且督促以色列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怎么样呢，来纪念这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按照他的要求，把当献的燔祭、素祭、奠祭还有赎罪祭、平安祭都献给这位以色列的神。这是王当尽的本分。十八节呢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主耶和华又开始说了，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所以圣所在使用的时候需要被洁净的，要需要被洁净的，就是用什么呢？用公牛犊的血，它要用血来洁净的。那这个呢，在利未记、在申命记当中呢，都讲得很清楚，如何的洁净，抹那个坛的四角啊，抹那个各种东各种那个用的器具。然后说，祭司要取一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 殿的门柱上和堂凳台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这个呢，前面已经讲到了，对不对？前面44章的时候已经讲到了这些那个台的凳子上面呢，脚凳上面你要抹血怎么样？就是要洁净。洁净后了之后，本月初七日也要为误犯罪的和愚蒙犯罪的如此行为殿赎罪，所以要赎罪哈，为殿赎罪。然后正月十四日你们要守逾越节，守节七日要吃无酵饼。当日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民众预备一只公牛做赎罪祭，所以这要献逾越节，要献赎罪祭。这节的七日，每日他要为耶和华预备无残疾的公牛七只，公绵羊七只为燔祭，每日要预备公山羊一只为赎罪祭。这就是这个七天的逾越节当中是如何过的，每天怎么样过。但是当然这里很简单了，如果想知道详细的，我们去查民数记就可以查到的。然后说他也要预备素祭，素祭呢就是素祭，不就是不是肉啊，就是田里边的土产，就叫素祭。就是为一只公牛同献一银法细面，所以要有细面。这个呢和那个赎罪祭的那个公牛呢一同献的。然后呢为一只公绵羊同献的一银法细面，每一银法细面加油一斤，所以这个面呢要和油呢放在一起来同献的。七月十五日守节的时候，七日也都要如此行照逾越节的赎罪祭、燔祭、素祭和油的条例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你要献祭。因此呢我们读到45章的时候呢，好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从44章这个镜头呢，我们看从43章看那个圣殿，对不对？然后稍微拉近一点，拉到哪儿了，就开始看到这些祭司啊、利未人啊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到45章的时候，这镜头又稍微拉得远一点，就怎么样呢，就好像是俯瞰这个，不单是俯瞰这个圣殿，而且是圣殿周围都有的。然后呢这里边就讲到了什么呢，首先他讲到了说耶和华神在这片地当中他有一个位置的，然后周他服侍他的利未人还有这些祭司们都是靠近他的，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呢都是这样放射状的来围绕他来居住的。而且耶和华所人说这片地是什么呢，除了这片地是圣的之外，是至圣的之外，他这片地25000肘乘10000肘，那么其他的这个利未人或者下边这些祭司的地，或者是以这两个王的地，或者是这个百姓的地，也都是为圣的，就是归给神的。讲到了这里之后呢，然后下面就讲到的说王应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呢，王应当尽的本分就是要公平公义的来待他的百姓，不可以再像以前没有被掳之前，没有被巴比伦人毁灭之前那样来欺压百姓，抢夺他们的地图，不可以了。然后呢为他们制定了什么标准，统一的标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大家互相交易的时候全都靠这些东西的，跟今天不一样，你一刷手机就过去了，那时候不是的。然后呢又讲到了说王除了治理他的百姓，按公义公平治理他的百姓之外，他还有一个职能，职能是什么呢，就是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怎么样，要把耶和华神当得的要供给他，要供给他。然后呢供给他呢不单供给他，而且是按照什么呢，按照节期，神所设定的节期来献给神，并且呢由此呢要为以色列人赎罪也好，或者是献平安祭也好，表达或者是素祭表达感恩也好，总而言之要是建立这位与神之间的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王要做的。然后呢下面又讲到老百姓的本分，老百姓的本分是什么，就是你把当归给王的，换句话说你当归给神的你就给他就好了，就是说哎，那面你要产多少要归多少，油多少归多少，200只羊你要拿1只羊给人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这同样还是个意象。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呢就是上次我们讲 申命记的时候呢，我们也专门有一章专门讲节期的，节期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人呢，当这个镜头拉远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呢，就是告诉你，你每年就过这个节就行了。像我们中国人每年到时间就过春节，你愿意不愿意过你都得过，为什么呢？因为你中国人嘛，就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人也是如此，要时刻提醒你，你是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有神的，他的是与神有关系的，所以你要记住，时刻记住，以色列人是有个神的，你要纪念他。春节有它的意义，同样它的逾越节也有它的意义，都是有关神是如何坐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但是呢，圣经希伯来书当中呢，的确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个影，节期是个影儿，所以我们需要纪念，不断的纪念，不断的纪念。但希伯来书当中，他也真的把它给解清楚了，不需要再时常的这样的纪念，借着牵着牛牵着羊到会幕了，而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当中，我们要时常的来纪念这位主。这是它的核心的部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到了说这个节期的时候呢，它是个影儿。但是今天我们作为今天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影儿的实体出现了。它一次献祭成就了，成了永远的祭，赎罪祭也好，这个比如说这里边讲到的是这个逾越节也好，祝棚节也好，丰收节也好，这些它已经都做成了，对不对？好了，我们所献这些祭呢，赎罪祭它做成了，然后我们献的素祭呢也做成了，我们借献的这个什么犯祭也献成了，但是这都是他献的，不是我们献的，他替我们献的。因此我们现在在平安祭，主耶稣所得到这个平安祭当中，哎，我们得了平安，他献的祭当中我们得了平安。因此节期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要领受的呢就是他的经义了，而不是说我们那你说我们今天也没有过什么什么节，那只是个影。所以这个节期呢在这里边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一直都很强调节期，因为节期呢强调了耶和华神和我是有关系的，而中间这些全是影儿，最后在耶稣基督里边这个中保子里边实现了。因此我们今天不是那个影儿了，而是什么呢？而是靠实体了。我们不是按照这个节期每周的去，而是我们今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是节期。就好像那个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神给我们一个安息日，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天天都是安息日，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边了，在基督里边呢，每天都是安息。所以我们不需要天天牵着羊去敬拜神，我们在家里边坐在那里就可以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是有实体，不单单是影儿。的确是学习了很多，我们一起在学习。那么首先讲到了说，林斌问那个问题是问得很好的，说看起来这是个，既然是个意象，就是个理想，但是为什么里边还有献祭呢？那么前面讲到说影儿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我们想的是什么呢？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并没有说有耶和华神说有一天我要废掉献祭制度，因为我的儿子要把它全献完，他依然在影子当中在盼望，因为他还有当时那个现实的状况，因为他们复国之后还需要献祭，对吧？所以这个呢是渐进式的启示。好了，那我们就回头再看。再一个呢，讲到了这个度量衡啊，这个升斗，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两样的升斗为耶和华神所憎恶。两样的升斗就是说，哎，我卖东西的时候呢，我就用小斗，一升呢用这么大；收东西的时候呢，我就用大斗。所以这个呢，就是它主要是讲到了公平和公义。好了，那么我们就回到这张经文当中。我呢，真的是也是一天，今天我一直都不明白这里到底在讲什么，直到我用了我的法宝，当我读不懂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当你读不懂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当然祷告是必须的，读不懂的时候你继续读，就是往下读啊，不是你反复读，而是继续往下读。当然这个不是百试百中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有时候是百试百中的。所以这张经文呢，实际跟大家讲的时候呢有点不公平。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最后一节48章。好，开始给我们大声读一下最后一节。
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最后一节48章最后一节35节。再读一遍。
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所以我们回来我们就能够明白这章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一个理想国，这是在讲一个国度。所以刚才我讲到了，现在从那个圣殿，从那个祭司，当我们讲到那个圣殿的时候呢，我们看是这个往开拉了，对不对？好像这个好像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一个理想的一个地方，只是告诉你你要把这个告诉以色列百姓要仔细的量，然后后来又拉近，拉近看到人的献祭，对不对？那些祭司怎么样的洁净那个台灯啊，怎么去献祭啊，洁净坛呐，就非常的细致的又拉近了。现在我们还又拉出来了，拉当在拉远的时候呢，它就不单单是圣殿了，而且是一片地。而且刚才这个Jack 已经跟我们算了，这片地呢挺大一片地，真的挺大一片地。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跟以色列相比呢，就没那么大一片地。因此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好像还是在异象当中，并且真的是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也就是说，现在开始从圣殿，然后那些亲近他的人，这些祭司立位人，然后现在开始接到百姓，有百姓的位置在里边了，就可以这个镜头就在拉远了。以前造的是基督福音堂，现在造的是释迦堡，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了。所以呢，我们这里看到了呢，这是一个理想国度的样子。尽管这个理想国度样子中间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就是有关这些献祭，对不对？而且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尽管这是个理想的国度，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以色列当中哪一个王做到了公义公平呢？没有，大卫也没有，摩西也没有，谁也没有。所以我们就说，这里边讲的在影射另外一个，这是个理想国度的样子，这是神国度的样子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这个大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里边讲到了神这个理想国度当中是要以一个神为中心的。而且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圣地的时候，它包括不包括它周围那些百姓住的地方？当然包括。什么叫圣地？圣地就是那些是属于神的，所有的人都在这，在属于神的这个范围之内，谁能去攻打神的百姓呢？没有人可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非常的明显，在讲到了一个神国度的一个理想国。这里边讲到什么？以神为中心的，然后和他的百姓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和平的一个美好的画面。因此呢，我们看到这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似乎看到它不是在叙述一件事情，而是在宣告一个规矩，一个理想国度的规矩，一个以神为中心，然后百姓和王都什么各尽其职，以公义和公平作为根基的这样一个国度的，看到是这样一幅画面。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边讲到了这些每个人都是在其中是有职分的，但是这些职分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为上帝为中心的，而上帝的所有的供应，所有的保护，就是包含在所有这个祭的当中的时候，怎么样都包含在当中了。比如说赎罪祭，罪的问题会解决的，对不对？素祭讲到了神给人的供应，那神都会供应的。讲到平安祭，得到平安喜乐，在这个国度当中都会成全的，最后成全在谁身上？成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可以属于神，并且可以，刚才谁讲的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对不对？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真的可以享受神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所发出的一切的应许。这是个理想的国度，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会看这个理想的国度呢，这其中有一部分模糊的，就是不是给你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印象的。模糊的部分在哪里呢？就在于王和献祭。但是呢，有一天就来了一位王，神的儿子亲自来做王，然后怎么样把这祭所有表明的一切的概念全部，这影儿全部实现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的百姓是可以顺服这位上帝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就可以看到启示录当中最后的二祭司长老在那里敬拜上帝一样。长老的代表谁？代表着以色列。以色列是谁？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是谁？就是我们这些在他儿子里边蒙他拣选蒙他拯救的人。所以看到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的。那么刚才梁姐讲到这个呢，的确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教会是个天国的一个缩影的，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可以放下我们所有本性当中那些彼此的隔阂，中间的墙我们都可以把它拆掉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可以让人可以看到天国，而这天国呢，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了，以前我们讲过哈，教会是谁建立的？是神借着圣灵建立的，对不对？然后圣灵又要带领教会，也带领我们个人，住在我们个人的心内，住在教会当中，来带领我们，我们必须要顺服他。什么叫这里边讲到说，王你要去老百姓那里边，老百姓你要把当父的要给他，给他怎么样呢？然后他再把这个当父的给谁呢？给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我们必须要把当归给神的归给神，什么？就是我们的顺服，你必须归给他。为什么？因为你是属于他的，所以人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是有个神的。就好像你去一间公司里边，你一下就能看出谁是总经理一样，谁是董事长一样，对不对？到教会当中，如果看不到神的话，就人人都是董事长，那这事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依然是在给以色列人一个不太清晰的一个神国、理想国的一个画面。但是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讲的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非常美好的地方，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美好的关系的。因为什么？因为是神在当中去做主的。这是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很有限的，我们每个人都很有限，但是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把我们个人扔在外边，我们就会冻死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身体当中，可以体现出来这个神国的王的本分、民的本分。当然神的本分神自己一定会定的，对吧？也神一定会制定在当中的，他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我们所有的供应。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说哥罗西书当中说，神喜悦将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边。什么意思？你在基督的里边吗？那这个本性的丰盛就可以给你的。当然我们不是指他的神性，就是他要祝福他的百姓的。因此有一节经文怎么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耶稣说，要凡信他儿子的名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信吗？信。神说阿门，就这么简单。所以呢，盼望我们能够今天，虽然我们依然看那个天国的时候，比那个时候的人看的能够更清晰了一些，就是我们知道成就这献祭的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些祭耶稣基督全部都献成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今天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常常不能够尽我们的本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就看不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如何能够将他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将我们一切的那些不完全的、不能够顺服的、没有尽到本分的一些东西如何来遮盖，对不对？这还是个问题。尽管我们看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瞬间就改变了。如何改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概念，但是我们相信神能做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当年的以西结向他们宣告的，他们也不懂天国还要献祭吗？他们会问跟你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就知道，当然不需要献祭。到那一天我们也会明白神是如何成全他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成全他的救恩并不是说他做不成，而是他如何做成了。你看不懂，你怎么看得懂？所以我们也会现在也会有当年那些人那些模糊的东西，尽管我们现在比那个时候的人看得清楚了一些，但是我们依然有些模糊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凭着那个时代的人对以西结先知的神界的以西结先知所传讲的话语的相信而得到这样的祝福，我们今天同样也在相信耶稣基督本身向我们所应许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的部分。所以这就叫养。怎么做成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神能做成。为啥？当年跟以西结先知讲了，他们也是觉得怎么能做成，今天我看了，哦，做成了。那因此我知道前面的他也能做成。所以这理想国不是给你的，也不是给，不是仅仅给那个时代的，也是给我们的。而我们通常讲理想国的时候是什么？我们称它为乌托邦，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叫做理想国。但是我们这个理想国是真实的，因为实现理想国的不是人， 是上帝自己，也非常重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莫大的安慰。虽然我们那时候，我们今天没有成为亡国奴，我们也没有被掳，但是我们依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好，这是一个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要学习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得到的安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也要常常的去纪念我们的主，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真正的意义上来讲说，哎，我们进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我们依然在这个世界和这个神之间在游离，我们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依然在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和神的旨意之间在征战，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时常的去纪念主，借着这些节期。那么节期的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纪念神所为我们做成的一切，对不对？因此我们讲到了说，上一次我还在我们星期四晚上查经，我还在说，我一直都觉得这所有的节期呢，应该是和我们守主的圣餐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饼和杯面前，我们同样也是纪念这位主，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一切，对不对？比如说逾越节，神拯救以色列人，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我们来到这饼和杯的面前，也纪念他为我们流血舍命，将我们从死亡和过犯当中拯救出来，对不对？我们也是为了不忘记，是不是？也是为了纪念，然后什么？只等到他再来的日子，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单是要来敬拜他，我们也是思想他，我们也像Helen 所讲的，我们需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有个正确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前面是谁讲的，说这些人好像都已经预备好了，好像新造的人，他就可以做到这些的。所以这里边讲了说，这些人怎么能够做到呢？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蒙拯救的人，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那你说，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有时候还会犯罪呢？因此我们现在会常常需要回到来到主的面前来什么，来纪念主吗？这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我们再来不来纪念主的话，那我们就几乎就是把他忘记了，那我们和他有啥关系呢？因此在所有的这些节期当中，过这个节期的人当中，都表明他和这位耶和华神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主耶稣怎么说？你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怎么样？你就和我没关系了。所以是和他有关系的人才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吗？所以我们今天千万要把这些东西都要看重起来，好像当年以色列人看重节期的一样。你知道节期当中犯罪是要被剪除的，所以盼望我们在这当中呢，不但得到一些安慰，我们也会得到提醒，得到提醒很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